最近有个信号值得关注，因为这个信号意味着国内人工智能应用的入口争夺战已经全面开打。2月2日上午，阿里旗下的千问 AI 宣布投入30亿元，将在2月6日上线春节请客计划。而在此前，腾讯元宝公布了10亿元红包计划，百度文心助手公布了5亿元红包计划，字节豆包公布了超6亿元的红包计划。其他玩家，比如美团、京东、拼多多也都有类似的春节红包计划，且大多跟推广 AI 应用或功能有关。但到目前为止，阿里的手笔最大。随着春节临近，情况每天都会变化，未来不排除有更多的互联网大厂加入2026年春节红包大战，也不排除有大厂调高红包的总金额。国内互联网大厂通过春节红包搞营销抢客户，始于2014年、2015年。当时微信为了跟支付宝争夺移动支付的蛋糕，连续两年发红包，还跟央视春晚独家互动，搞了摇一摇红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甚至改变了移动支付的市场格局。从此，春节发红包成了互联网大厂的保留节目，并在2021年达到了高峰。那年的春节，抖音、快手、百度、拼多多、淘宝、支付宝等主流平台总投入高达180多亿元。虽然今年红包大战规模远不是史上最高的，但意义却完全不一样。因为今年竞争的核心关系到下一个20年甚至30年。今年的春节红包大战不再是单纯的撒钱拉新或支付争夺，而是以红包为载体，绑定 AI 应用下载和功能体验，本质是大厂对 AI 入口、用户习惯、生态闭环的战略争夺。这两年，人工智能的大潮正席卷世界，财富格局剧烈变化。对于这些大厂来说，如果不能抓住这个风口，即便现在有万亿市值，未来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反之，如果能在这一轮洗牌中抢占先机，则可能实现逆袭。过去几年，英伟达、台积电、OpenAI 的财富效应已经昭示了这一点。如果说过去两年，人工智能硬件企业率先享受到了 AI 带来的财富效应，那么接下来就得轮到 AI 应用了。无论是国外的英伟达，国内的寒武纪，之所以业绩高速增长，都是因为互联网大厂疯狂的算力投入。互联网大厂疯狂投入，建好基础设施之后，就需要找到客户。过去两年，是大厂们的投入期，从今年开始，他们就要迅速扩展用户了，找到最能转化利润的应用场景。设想中，未来的应用场景应该是这样的。当一个人准备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只需通过 AI 应用设定条件，提出要求， AI 就可以自动比质比价，给他预订机票、接机服务、酒店、餐厅、旅游景点，提供一体化管家式服务。一旦这成为现实，意味着人们消费的方式将完全改变，他们不再会去费劲地打开携程、美团、淘宝、京东等应用，而是更加依赖某个新的超级入口。它可能是豆包、千问、元宝，或者其他什么。总之，如果互联网大厂不能抢到这个超级入口，原有的客户就会流失，衰落将不可避免。有人曾预言，未来手机、APP 都会消失，因为手机是反人性的，不方便的。而 AI 眼镜加 AI 手表的组合，或者其他新的穿戴设备，最终会取代手机。未来的虚拟屏幕将让手机折叠屏显得笨重可笑，脑机接口的输入方式将让手动输入、声音输入变得老登。看懂了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这场争夺与变革将会有多么剧烈。而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 AI 时代的第一张门票就是先有一个 AI 超级应用，并拥有足够多的活跃用户，粘性足够好，然后才能去谈卖东西、卖服务。在这背后是巨大的算力中心投入加营销投入，但由于国内监管正在搞反内卷、反不正当竞争，所以为了避风头，今年的红包大战看起来规模不太大。如果没有这个背景，估计这些大厂的春节红包搞到200个亿、300个亿都有可能。那么大厂们会不会宣布一个较小的金额，实际投入远远超过呢？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总之，人工智能应用的时代到来了，大厂入口争夺战全面开打，而前期所有的算力中心投入最终都需要通过 C 端用户赚回来，否则这场游戏无法持续。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条消息。近期宁波银行官网发布关于调整定存金产品定存利率的公告， 调整后的定存金产品定存利率分别为活期 0%。 虽然此次宁波银行的调整只是针对定存金这一投资产品，但它是一个清晰的信号，意味着零利率时代正从传说走向现实。2026年摆在很多人面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定存到期了怎么办。据国信证券估算，2026年到期的定期存款规模接近60万亿元，且主要到期时段集中在年初。而截至目前，国内住户存款余额已达到167万亿元。2025年人民币存款增加 26.41 万亿元，其中住户存款新增 14.64 万亿元，且定期存款占比持续走高，2025年达 73.4%。 这些数字意味着居民资金流动性降低，消费与投资意愿明显偏弱。因此1月中旬，中国央行突发重磅降息，宣布下调再贷款再贴现利率 0.25 个百分点。很多人更关注 LPR， 也就是贷款市场利率，所以对这次降息没什么印象。这次其实是一次精准的结构性降息。再贷款和再贴现是央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的渠道，相当于央行给子银行的批发价。附加条件就是必须把这些便宜资金贷给政策支持的特定领域。再有一层深意就是居民存款太高了，钱都在银行趴窝，也不消费也不投资，所以央行只能持续降息。2025年一年期存款利率已经进入零字头，甚至出现五年期存款利率比三年期还低的利息倒挂现象。各大银行还取消了五年期大额存单，银行已经摆明了态度，就是不希望居民继续存钱了。而一些人眼睁睁看着利息越滚越薄，像手里的冰不停在化，放手里怕贬值，投出去怕风险。以前能安心放钱的地方正一个接一个的关上门。这些年房价只涨不跌的神话破灭，房产这个中国财富的最大蓄水池早已漏水。而股市波动剧烈，理财产品打破刚兑，连黄金这个避险资产都被买成了风险资产。普通人能接触到的安全且有可观回报的投资渠道几乎完全消失。即便如此，政府依然会想各种办法把存款从银行赶出来，比如印钞机轰鸣让钱贬值，比如存款利率持续走低，这就让普通人手里的现金遭遇双重打击。等天量储蓄要到期，固然还会有一部分人继续存入银行，但一部分人一定会投到资产里，到时候资产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每一次储蓄发生大规模迁移的时候，也将是一场财富的大洗牌。最后让我们回到目前的市场行情。最近这两天不光是贵金属跌惨了，其他科技等板块也几乎全军覆没。而且不光中国，全球资本市场也是一片无差别暴击。市场恐慌的缘故主要来自川普新提名的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沃什还未正式上任，市场已经开始捕风捉影。根据他过往的言论和行动，鹰派的标签就这样贴在了他身上。人类是叙事的动物，对害怕和恐惧有着本能的传染性。在捕风捉影的情绪驱动下，市场选择宁可信其有，先跑为敬。但我们认为，在鹰派标签下，可能是一个被误读的沃什，市场是过度恐慌。市场给沃什贴上鹰派标签，主要源于他对美联储扩表政策的严厉批评。沃什一直对美联储在过去约15年里积极动用资产负债表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他并非一味地反对量化宽松。例如，他支持美联储为应对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最初采取的量化宽松措施，认为那是必要且及时的救市之举。再看市场最忧虑的缩表，在缩表问题上，沃什确实可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同伴。他长期以来主张美联储应该缩减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而这个观点在美联储委员会内部并非孤立的声音。但这里有一个认知误区，缩表并不等同于必然的鹰派立场。事实上，资产负债表规模与利率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这种简单对应复杂。回看2024年末美联储的实际操作，就能发现资产负债表一边温和收缩，一边开启降息周期，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两个政策工具完全可以各行其道，也完全可以同时展现宽松立场和提供充裕的流动性。不能抛开剂量谈毒性，一切都是幅度问题，所以缩表并不是资产的末日。另外，沃什身上有一个独特的标签值得关注。 他是一位对科技创新抱有特殊偏好的央行官员，对技术进步的信仰或许会让他更愿意在看到生产力改善的迹象时率先倡导降息，这可能为额外的降息可能性开辟一条新路径。更何况沃什是由一位极力主张大幅降息的总统提名的，所以沃什未来的政策立场并不难猜。但是沃什即便坐上主席位置，手中也只握有一票表决权。美联储暂停一月降息的决定已经释放出明确信号，委员会整体对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持谨慎态度。毕竟通胀已经连续五年远超目标水平，总统又在公开场合屡次施压要求降息，一个刚上任的主席在委员会内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不可能仅凭一己之力改变政策方向。而在这种环境下，沃什必须证明自己能够抵御政治压力，坚守通胀目标。所以即使在六月权力交接后，短期内也不太可能立即出现政策急转弯。最后，现在才二月份，沃什坐上联储主席位置仍需时日。目前市场对沃什的提名存在着明显的过度反应，但市场的过度反应往往也会孕育新的机会。毕竟金钱永不眠，市场从来都是在恐惧与贪婪之间摇摆不停。